欢迎收听有声书白话版《善女人传》第四部分《净土圣贤录》续编。
田婆，田婆是泰州野田庄人，和丈夫都同姓三宝。他们捐钱造佛像，放生、斋僧及布施，培植了很多福业。她丈夫每天诵华严经，她则每天念佛，这样过了二十几年。在顺治十四年八月二十三，田婆向儿子说：“把你两个妹妹带回来，我今天要往生了。”儿子就去带妹妹们回娘家。大家都因为田婆要逝世而哭泣。临终前，田婆说了个寄语：“我活了五十六年，终于要走了。丈夫儿女，你们休要涕泣。如今我放下一切，往生净土，要有大智慧，才能得度彼岸。”说完，他就端坐而逝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莲藏》。蒋氏，信化县东乡人蒋氏，四十岁时丈夫亡故。葬礼过后，她哭着向儿子说：“无常到来的时候，谁也代替不了。譬如今天我如果也死的话，你也是无可奈何的。所以从今以后，我就专心持斋念佛，不再管任何的闲事。”儿子顺从母亲的话，就在屋旁盖了一间茅舍，让母亲修行。蒋氏足不出户，整整念了五年佛。到了顺治十七年五月二十，向儿子说：“你可以去买木头做个龛，我在二十三日上午十一点至一点间就要去西方了。”于是蒋氏就前往邻居家辞别，到期他就坐进龛内念佛而逝。事后不久，他身上自然出火，焚烧自己的遗体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莲藏》。贺氏，贺氏是常州魏村人，和丈夫潘上高一同修净业，每天诵《金刚经》，早晚礼拜念佛，把所有功德都回向往生。康熙十九年七月，贺氏开始生病。他预告家人二十九日上午十二点要离开人间，到期子女全都到齐，同修净业的善友们也都来了。于是他在众人齐声念佛声中往生。这个故事 出自于莲藏。陆氏，太仓人陆氏，是大西关外张继思的妻子。17岁就常斋念佛，而且诵《金刚经》和《大悲咒》，功德都回向西方。见到有畜生被杀，就发愿成道后要救度他们。康熙42年9月，他看到有空中一艘船向西行去，而撑船的都是僧人。不到3天，他就很安详地念佛往生了。当天是9月26日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西归直指》。徐氏，松江人徐氏嫁给同郡的杨福斋，32岁那年开始吃素念佛，并很虔诚地念大悲咒，希望能往生西方。每天早上漱洗过后，他一定焚香念佛1000声，诵21遍大悲咒，然后才处理家务事，数十年都如此。乾隆35年的夏天，他生小病，到了6月8日，他如往常般念佛诵咒。他诵咒大约1刻钟左右，大家觉得咒声传出门户外，进去看他时，只见他已含笑而逝了。此时正是大热天，而3天之后，他的容颜仍如活着般。焚化他衣衫的火焰都变成5色的莲花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染香集》。兵家妇，松江有一位军人之妻，不知道姓名。她丈夫过世了，又没有子女，就一个人住在普照寺的南边。她的个性很朴直，看到妇女有过失，一定当面呵斥他们不对之处，因此妇女们对他是又敬又畏。他每天的功课是早上诵几遍《金刚经》之后，才开始纺织，做种种谋生的工作，晚上则是闭门念佛，一直到老都如此。有一天，有一位有修行的高僧老和尚经过他家门口，兵家妇就合掌问他说：“我听说有金刚不坏之身的说法，那么诵金刚经的话，肉身也是可以不坏的，你信不信？”和尚说：“当然相信。”兵家妇于是坐着就过世了。当时正是夏天，天气正热之时，由于家贫，兵家妇无法入殓。然而3天之内，他的尸体不仅没有腐烂，还发出异香充满室内。后来提督杨公杰的夫人亲自替他主持葬礼，并在他作画的地方建了一座作画庵， 还把他的肉身欺了起来。现在坐化庵还在。这个故事出自于染香集。镇江赋。镇江某妇人随做官的丈夫到松江上任，很年轻时丈夫就死了，她就发誓不再嫁人，于是就到坐化庵去修行，每天以念佛为主要的修行功课，50年来脚都不出门槛一步。荒年的时候就煮草来吃，有些妇女会周济她，不过她绝不接受品行不好的妇女之周济。她先后收过几个徒弟，但是他们都不能忍受这种辛苦的日子，全都走了。50岁那年，她跟持斋的某位好朋友说，我既然皈依了佛门，不能够不听闻戒律。于是两人就一起到大熊山礼拜西谷和尚受戒。回来之后，他的修行和持戒都更加精进。到了将近90岁时，他就在念佛身中往生了。这是乾隆年中的事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染香集》。费如人。费兰香是吴江人，也就是彭继清的妻子。平常他从不骂人，有不如意的事也只是默默不作声而已。未出嫁前，看到庶祖母王氏喜欢做佛事，他也心向往之，也学着奉持斋戒。出嫁后也一样。自从嫁给彭居士5-6年之后，连续生了2个女儿。后来彭居士就专心修净土，常常讲出离苦海的要旨，费氏就断除了婚学，自己住在小园，每天和2个女儿读诵讲解大乘经典，把功德回向往生净土。乾隆55年的秋天，他得了肺病，而且呕血消瘦得很厉害，于是他就到文心阁请祥峰和尚为他受幽婆一戒。回来后礼佛诵经念佛更加虔诚，平常他也会用自己的钱去做佛事，这次回来后他就把所有的积蓄拿出，吩咐丈夫到云溪寺做水陆大斋，发愿和一切的友情同往生净土。水陆大会起见的那天，家里的人都闻到异香，不久之后费氏的病就更加恶化。他卧在病床5天之中，天天都向西方祈求说，请阿弥陀佛一定要来迎接我。彭居士从杭州做完水陆大斋回来之后，就勉励他说，你往生的资粮已经具备了，放下一切就走了，不要再依恋这个残身了。费氏说，我哪里会依恋呢，我还担心走得不够快呢。那天晚上过了夜半之后，费氏忽然朗声唱佛名，大约唱了10口气左右就往生了。当时是9月8日。这个故事 出自于一行居集重定西方工具。许杰父，许杰父是太仓人，姓钱，20岁时嫁给太学生许照，6年之后丈夫过世。52岁那年，政府有关部门把他守节的事向朝廷上报，于是被表扬为杰父。许杰父从小就信阿弥陀佛，有一次他的母亲病危，他就向佛祈祷，每天诵佛号1000声，不久之后母亲的病就好了。寡居之后，他念佛更加虔诚，时时拿钱出来赈济贫困厄难之人，也常放生，每天都诵金刚经，回向往生西方。晚年还断了昏血，有6年之久。往生前半个月，他梦见观世音现身来接引他。往生那天，他叫侍者焚香，自己就合掌诵佛名，趺坐而逝。当时是乾隆57年2月4日，他活了72年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一行居集》。宋如人，常州人宋如人，嫁给太学生顾文耀，她侍候婆婆很恭敬。婆婆过世之后，遗留下来一尊平常供奉的观世音像，宋氏也就很虔诚地供奉这尊宋慈的观音10几年。后来他的儿子静芳梦见有2位观音身上穿着破旧的衲衣，好像有所祈求的样子。天亮之后，他就遇见一个船夫向他兜售2副卷轴，一副是吴道子画的三相观音，一副是绣的宋子观音。于是静芳就赶紧把他们买了下来，并叫工人庄严一新，送到同乡的月生庵中。1年多之后，静芳又梦到2位大士说想要离开，他急忙去庵中看，发现2卷轴收藏在隔壁间很久了，于是就把他们拿回家里挂在镜室中。宋氏就每天在观音像旁诵佛名及诸经咒，每天礼拜。有一天，镜室内的墙面忽然现出吴道子所画的三相大士的样子，又过了8天，又现出一尊宋子观音像，而善财童子和龙女也都先后出现。于是宋氏就叫人把像磨取下来刻观音像，从此以后他就不再食荤血，专心修净业。晚年的时候，他得了淋痹的病，仍然要人每天扶他下床诵经念佛不停。后来病情加重，卧病半个月之后，临终时他训勉儿子们要每个人都谨守本分，然后要大家跟他一起念佛，不要哭。之后他就合掌，把双掌置于头顶上，诵他平常所诵的咒语。忽然大家闻到异香满室，他就 很安然地往生了。那时是在乾隆57年五月，他54岁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一行居集》。郑氏，松江人郑氏，嫁给姓吴的，很年轻就守寡，他就发誓要过隐居的生活，于是就另外盖了一间佛堂，关门诵经念佛了几十年。嘉庆初年，他79岁，屋宇庭前的石头上，忽然伸出了一朵大莲花。刚好他的舅父蔡红叶死口，辞官返乡归故里，见到这件事儿，觉得很奇怪，就写了一篇文章记述此事，还把它刻在石碑上。当年的12月，郑氏告诉家人说，我要回去西方了。十几天之后，他就无疾而逝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染香集》。百步馆老运。百步馆老太太是杭州人，不知道她的姓氏。她曾经到孝慈庵请问道元和尚说，要修什么法门就能这辈子一定脱离苦海呢？和尚说，没有比念佛法门更好的了。然而念佛不难，而难在能持久不断地念下去。持久念不难，而难在能一心不乱。如果你能够一切都不管，很专心地持佛名号，很至诚地发愿求往生的话，临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你，那时你就能够脱离苦海了。老太太很欢喜地拜谢而去。回去之后，她就把家事都委托给儿子和媳妇，她自己就辟了一间佛堂，专心在里面修行。一年多之后，又来问和尚说，自从门您的开示之后，弟子就舍弃了家务事，专心念佛。我自问自己，也可以算得上是能持久而不懈怠了，但是却很苦恼，没有办法一心。师父，您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教我一心的呢？和尚回答说，你虽然抛却了家务事，可是却仍然心头牵挂着儿孙等眷属。如果这个爱根不拔除的话，如何能够一心不乱呢？你现在要加紧用功，先把对眷属的爱根拔掉，将一切都放下，然后就能够得到一心了。老太太叹息道，师父您说的对极了，我虽然身体不管事，心里头却不能不管事儿。从今以后，我当真要百步馆了。于是他就更加精进，当爱心偶然起来的时候，他就默念百步馆这三个字，来把爱念驱除。有时候家人向他请问家务事， 他也用这三个字来回绝。于是百不馆的名号就在亲戚朋友间流传开来了。这样又过了一年多，有一天他到庵里去向和尚道谢说，师父，您真的没有欺骗我，弟子过几天就要西行了。数日之后他就无疾而终了。这是嘉庆初年的事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染香集》。陆氏，陆氏是娄县人，嫁给姓周的，中年开始吃素，受五戒。后来遇到西禅寺的僧人麦春，教他念佛法门，他就照着所教的去做，30年都不倦怠。他在丈夫死了之后，就住在女婿袁退兰的家里。嘉庆11年生了点小病，他就一心念佛，希望能升到净土。临终的时候右肋而卧，有如进入禅定般，屋子里都充满了异香，香气一直传到中堂，直到入殓时都还有余香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染香集》。吴氏，吴氏是苏州元和人，嫁给姓张的，中年的时候开始学佛，皈依化禅寺的道林和尚，之后就吃素戒杀，专心念佛。后来他梦见观音大士教他要跪着诵经念佛，于是以后他都跪着念，一直到香烧完才起身，不曾稍微懈怠。晚年时生小病，就叫儿子梅山去请数位僧人来助念。念佛念到第三天时，吴氏说，我看到空中有两位和尚在向我招手。僧人告诉他说，这是观音大士及大势至菩萨，你要一心随他们去才是。话尚未讲完，吴氏就已经很安详地往生了。而梅山由于母亲的教导，也吃素念佛了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染香集》。沈韵，沈老太太的法名叫善月，是吴江李里人，是陈世访的妻子，生了两个儿子。25岁那年修念佛三昧的法门，40岁时就断婚学，不再管家务事，很勤于做放生等功德事。有一年小儿子死了，不久丈夫又过世，他就更加用功修行，每天诵《华严经》《普贤行愿品》一卷，大悲咒50遍及佛号30000声为日课。晚年时与儿子 搬到城里去住。他辟了一间修行的房间，足不出户，饮食睡眠都在屋内，每天专心念佛数十年如一日。75岁那年，虽然一直升级，但是念佛仍然不停。临终时，他叫眷属扶他起身，洗澡更衣之后，他就夫作合掌向西而逝世了。不久，脊上现出莲花的影像，一直都没有消失。当天是嘉庆21年10月28日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染香集》。您现在收听的是有声书《白话版善女人传》，由佛音大家唱工作室制作，录播主持人叶子，合成制作山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